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在这美好的主啊上午，在这美好的主日，在这美好你所赐给我们与你相约的时间，让我们来敬拜你。你祝福台上台下，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是刚刚周老师说了是降临期第一主日，它内涵是希望。我们摆了这个蜡烛，弟兄姊妹，不要把它当成任何一个偶像式的去崇拜。它只是让我们，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看见基督是那坐在黑暗中的大光。基督是坐在黑暗中的大光，是人人期盼的弥赛亚。那么我们看见这蜡烛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是什么？要以反省、悔罪、警醒来预备己心，来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担负着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，可能弟兄姊妹不是明白的时候，会跑到十字架呀，会跑到耶稣画像面前，甚至会跑到这样的一个台子面前去祷告，去那个，他不具备任何的，就是说，哎，让我们去祷告，去到他面前去祷告，去代求，没有，他只是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是知道了教会第一年第一天，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以谦卑、反省、悔罪、警醒的心。就像第一场梁牧师一直讲，今天沉睡的人太多，沉睡的人太多，我们要成为灵魂苏醒的人。诗篇23篇就把耶和华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这个醒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只有我们醒了，我们才能做好准备，我们只有醒了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，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以刚刚周老师给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我们来，这个是一段什么样的经文呢？是关于以赛亚，就是弥赛亚的一个应许的经文。弥赛亚的一个应许的经文，就是说它是以赛亚先知的一个呼求，这是先知以赛亚神给他的一个看见，他宣告了神将来的作为，主耶和华的圣殿，主耶和华的圣殿，从2章1节到4章6节，他整个都是在讲神将来的作为。那么2章1节到5节讲的是主耶和华的圣殿，先知向前展望，他展望什么？他看到的是未来神公义之国度的建立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怜悯的神，慈爱的神，神的国度当中公义的建立是何等的重要。那么圣殿将成为世人敬拜神的一个中心，是这个圣殿成为世人敬拜神的一个中心。那么在以赛亚时代呢，犹太人接受了外邦人所拜的假神，在以赛亚时代，假神凌厉，假神肆虐了整个犹太人的心，充满了他们的心，他们会向先知嚎叫，我们拜天后又如何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要拜假神。所以到了以赛亚书40章，他就一直在宣告一个主题，神是独一的神，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，他创造天地海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都要明白的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。但是呢，犹太人在那个时候，在以赛亚时代，他是拜假神的，他除了真神他还拜假神。以赛亚在这里告诉他们，将来有一天外邦人也会离弃偶像，敬拜以色列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那么世上的万邦列国都会放下他们手中的武器，再也没有战争，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，是吧，明确给我们看见的，武器都打成农耕工具了。这是一个我们要特别明白的一点，这不是一个仅仅限于教会的一个真实的国度，是将来会充满神公义与 平安的一个国度在世人中间建立。那么犹太人的圣殿将会重建，神的话语会从耶路撒冷圣城传出来，那么治理世上的万国。那么因着神殿的荣耀，上帝圣殿的荣耀，我们今天一说到圣殿，我们肯定想不会想到其他，一定会想到耶路撒冷圣殿。那么以赛亚呼吁百姓啊，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，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是真光，属于他的人一定不会在黑暗中行走。我们是光明的子女，神是真光，我们从神生的就不会活在黑暗里面，不会生活在黑暗当中。今日呢，先知的话也来在呼吁我们应该以同样的心态等候基督的再来，以同样的心态等候基督的再来。教会将来会被提的，我们都知道教会将来会被提，圣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在最后的日子里面，圣殿它要吸引全国乃至世上的万邦万国来敬拜真神。这个特别强调啊，并不是说圣殿它浩大伟大的建筑，不是因为这圣殿的雄伟，不是这圣殿因为用巨大的石头建成，不是因为这圣殿有悠久的历史，不是因为这圣殿是建在哪个地方，而是因为这圣殿有神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任何一个教会，如你建的无论多么好看多么雄伟，如果没有神在里面，它不能称之为圣殿。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会临到万邦万国，也会影响世上的万民，因为神在其中。在二章六节到三章二十六节讲的是主耶和华的日子，主耶和华的日子讲的七节呢，神会审判列国，洁净以色列，神要他的百姓预备等候他们，正在就是说耶路等候他们的王在耶路撒冷圣城治理他们。主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都在描写，包括约翰写的那个启示录，今天梁牧师讲的是六章一到十三节，而这个关于讲的耶和华的日子在六章一到十九节，先知书很多先知都在写，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节，以西结书三十章，然后约珥书是关于守望的书，关于一个灾难会来到人要成被圣灵浇灌的一本书，一章十五节，二章一节，西班牙书一章七节，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节，都在给我们讲一个事情，关于耶和华的日子，关于主耶和华的日子，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。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、马可福音十三章、路加福音二十一章，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，都在讲主耶和华的日子，主的日子，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将来会发生什么？这是一段受苦的日子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它会是令人恐惧的日子，环境将会遭到破坏，数以就是没办法计算的人将会死亡。今天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就是六章一到七十三节那段中讲了很多什么白马呀，什么红马呀，黑马呀，灰色马呀，每一个出来都代表着它不同的意义，到最后它代表死亡的阴间那个马出来的时候，有无数的因为地震，因为灾害，因为瘟疫，因为战争，因为饥饿，将会导致多少人死亡。而这一切不是让我们说害怕呀，而是让我们心存敬畏，让我们警醒活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从恶上转离，让我们反省自己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对于旧约众先知而言，主耶和华的日子在他们的时代就已经 有显露了。你看约珥书写的那个痛苦，你看到以赛亚先知的痛苦，你看到那个大小先知书当中描写的那种痛苦的景况，看到主耶稣在先知书当中给我们描写的后来的景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赛亚描写了亚述征服北国，入侵犹大，描写了巴比伦把犹大掳去，都表明了主耶和华日子来临时的象征痛苦。那么神为什么审判他的百姓呢？神为什么审判他的百姓呢？因为他们拜偶像，贪婪，骄傲，欺压穷人，不遵行神的话。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再对照一下自己，我们每个人很可能都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拜偶像。我们的心可能不仅仅只是以神，以耶和华，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，权力、地位、金钱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某种学说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某个人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。我们的心会不会贪婪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贪婪等同于拜偶像，骄傲。这骄傲之心，也许当我们直接进看去见天父的时候，也许才会被消失，被打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对神的话遵行不遵行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想荣耀神呐、啊。什么是荣耀神呢？我们遵行神的话，我们顺服神的话，我们高举神的话，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神的话，活出神的话，这就是在荣耀神。但是包括台上的我，包括这个软弱的传道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做不到。我们荣耀神，每个基督徒都期盼着去荣耀神，但现实是我们离神的要求差距太远，差距太远。人不依靠主，人依靠自己的武器，依靠自己的财富，没有认识到在将来这两样都不能救人逃离神的愤怒，不能救人脱离神的审判。不能救人，财富、武器救不了我们在神面前。那么神要我们谦卑，神要我们不要任意妄为，不要自高自大，不要目空一切。神让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当人以外物为依靠的时候，神会把这些所谓的依靠从我们手中夺取的。你看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是什么？他们觉得自己很富足，觉得自己很强盛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但是当饥荒来的时候，水和食物、领袖和士兵，甚至祭司和先知都无能为力，都缺乏，都在神面前无法言说。这是对犹大这个国家的，但是也对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，如果说当饥荒来临，当战争来临，人，你靠财富能救什么？你靠权势能救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先知书当中讲的是什么？神的圣殿，将来神的圣殿要在这列邦列国建立，会以公平公义来立国。神的百姓活在这世间，要有公义，要活出公义，要行新基督告诉我们的。弥撒先知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去朝见神，不是说我今天拿了什么去朝见神，不是我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去朝见神，神也不要万万的牛和，是吧？羊不是千千的牛羊，万万的牛和，神要的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 神没有说夏平你奉献多少钱，神没有说众弟兄姊妹你们奉献多少钱，你们拿出什么来，他让我们拿什么公义和怜悯之心，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，这是能够献给神，神所悦纳的东西。那么我们同样也知道，我们所谋的如果与神的旨意相违背，就像犹大国家给我们看到的，这以色列国家给我们看到的，当他们所谋的，他依靠埃及，他依靠这个依靠那个，他就是不依靠神，等待他的就是亡国被掳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？今天讲的是希望，希望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黑暗中的大光，他要赐给人生命，他要把和平、把祝福、把永恒赏赐给他的百姓。那么神在恒久忍耐，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，是吧？神就是爱，神在恒久忍耐着我们，等待着属于他的人回转。那么敬畏他的人将会分享神国度的荣耀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可以问一下，我们做好准备了吗？第三段它是主耶和华的苗裔，讲的是以赛亚书四章二节到六章的一段记载。主耶和华的苗裔，一讲到主耶和华的苗裔，我们就知道一定是指上帝的儿子。先知透过主耶和华的日子，看到了国度在地上建立的时刻。主耶和华的苗裔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称号，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称号。尽管大卫国度看起来行将就木枯败，但耶稣基督却是这枯木上的新芽，是这枯木上的新芽。神会洁净他的百姓，神会洁净他的教会，使大地生产肥沃，神要住在他们中间，就如当年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仅仅是圣殿，每个住所都会因为有神的同在而蒙福。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蒙福的关键在哪里？不是你有钱，不是因为你有权，不是你有什么特长，而是因为神的爱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有神同在，在地如天。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，神要与人同住，他要赐福给他的百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那么代表着我们都要蒙福，我们会被神分别为圣，整个大地将会充满秀美与荣耀，因为神同在一定会充满荣光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公元前八世纪关于审判的一个先知，他也称之为公义的先知。以赛亚、阿摩斯都是公义的先知。这位先知因信心的眼睛，因信心的眼，他没看到啊，他哪怕写了将来有一位童女会怀孕生子，是吧？他没看到这些，但是神给他看见的是一个异象。他因为信心的眼睛转变成为一个盼望的先知，这是关乎救恩的最原始的一个根据。世界和平、公义与公平将最终成就于万邦列国。那么在刚刚所读的圣经当中，二到五节所说的圣山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它与真实的地势无关。耶路撒冷它建立在这个以前的耶路撒冷建立在一个山坳当中，在西安一个低谷，它今天的耶路撒冷，我们从橄榄山上望下去望的时候，它会是建在山边上，有的是建在那个山上，但是山都不高，
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高岔云霄，一方面是给世上的万民留下地方，另一方面是使地上的人都可看见。就像过去在出埃及记当中，摩西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，是类似的。人因为望见那高岔云霄的耶路撒冷，人因望见那被举的铜蛇，人因望见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们可以得享永恒。今天如果不是耶稣，这十字架代表了什么？就是代表了羞辱，代表了刑罚，代表了死亡。但是因主耶稣基督，这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，不是十字架本身，而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这上面，他复活了，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依然在为我们代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色列家以这个先知对以色列家一系列的批评，都在直斥以色列整个管理阶层的贪婪、狂妄、拜偶像、虚伪以及不义。这是先知对祭司阶层、宗教领袖以及国家元首、整个管理阶层所发出的预言。他呼吁神的百姓思想什么才是神的路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遵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神要求我们活出他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，成为外邦人的光。神要我们活出光和盐的生命。神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当悔罪，离恶轻善，我们要反省警醒，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救主的来临。我们预备好自己，如同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与他同赴天国的宴席。愿主来祝福我们亲爱的肢体，愿主亲自把悔罪的心、悔改的心、离恶向善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，我们祈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担负起你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成为一盏点亮的灯，让我们活在人前，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光和盐的生命，美善的生命，能够见证基督荣耀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